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11号，公元2004年8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活动人士在雅典成功展开示威活动，参加爱丁堡军草表演的中国军乐团请求示威者停止抗议；西藏那曲发生5.8级地震；记者无国界在奥运期间颁给中国人权侵犯金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活动人士在雅典成功展开示威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金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支持西藏网发布的声明中透露，来自瑞典、英国和德国的西藏活动人士本周三在2004年奥林匹克运动主办城雅典手举大型横额高呼口号，成功展开了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示威游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举起横额的共有7名西藏活动人士，横额上有5大弹孔代替奥运会的5环标志，横额上写有中国在玩人权游戏的大型标语。展开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聚集在雅典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各界人士宣传中国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宣传西藏问题。国际支持西藏网发言人直通网部今天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昨天在雅典展开的示威活动非常成功。他说，我们手举的横额上特别设置了5个弹孔来代替奥运会的5环标志，这象征着中国政府自1994年开始用武力非法入侵西藏，屠杀西藏人民的历史记录，同时向世人宣传西藏被中国统治以来到今天没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权被严重践踏的真实现状。直通网部继续表示，这2-3天来我们不断散发传单，共有20多人主动帮我们散发传单，并问我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们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固执的观点和看法，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并允许我们获得自由，让境内外藏人团聚在一个大家庭中。直通网播向本台谈到了特地前来雅典举办这次示威活动的主要目的。他说，我们前来雅典并不代表1-2个人，而是代表组织。我们希望动员国际更多的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共同举办各类活动，包括在中国本土上展开抗议示威活动，直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他还表示，目前我们最大的示威活动是在雅典奥运会闭幕仪式上向北京传递奥运会旗之际举行。此外，国际支持西藏网昨天发布的声明中强调，西藏活动人士昨天星期三在雅典奥运期间高举横额展开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示威活动获得了民众的关注，他们计划将横额呈交到国际奥委会手中。这次西藏人权组织也希望雅典观众重视他们的活动，在奥运闭幕仪式上向中国传递奥运会会旗时不要给中国鼓掌。国际支持西藏网表示，我们希望希腊民众能够回应和支持我们的呼吁。他最后表示，我们的和平示威活动是提醒全世界，我们从没有放弃争取西藏自由的愿望，并将活动一直举办下去。
请继续收听新闻。参加爱丁堡军草表演的中国军乐团团长本周二呼吁，针对中国举行示威的民众停止一切抗议活动。从今年8月上旬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应邀参加了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这一消息传出后，在英国引起了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对， 并且曾先后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以表达对军操表演主办单位邀请中国军队的强烈不满。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本周二请求示威者停止其针对中国举行的抗议活动。根据苏格兰有关媒体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表示，示威者在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期间一直针对中国军乐团举行抗议活动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国际各人权组织应该要明白该军乐团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中国军乐团自本月8号开始参加在苏格兰举办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以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中国民运人士、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法轮功组织等先后多次展开徒步游行和图片展览，以及用表演形式揭露了中共镇压民众的各种残酷行为来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英国自由西藏运动为首的各界人士透露，中国军人自1950年侵占西藏后的54年里非正常死亡的藏人人数高达上万人，并且与1989年的刘四事件中解放军在北京屠杀成百上千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他们的手上沾着善良人民的鲜血。因此，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曾经还向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办单位呈交了一份有3000多人联合签名的呼吁信，心中抗议中国军队参加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同时，该组织两名成员在军操表演活动场地爱丁堡宫殿上悬挂了西藏国旗等，展开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另外，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克先生带领的20多名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及各界人士于上周二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宫殿中高举不要赞成中共种族灭绝的做法的横幅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言人安汤姆也表示，该组织先后举行抗议活动时，为了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停止迫害和践踏西藏人权。安汤姆表示，中国政府仍然控制西藏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因此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交流国际文化的权利。他还说，举行类似的抗议示威活动并不是针对国际艺术节，而是向中国政府表明苏格兰人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军乐团团长本周二还表示，中国军乐团在国际艺术节中表演节目时曾遇到了示威者的骚扰，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们希望下届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上还能够继续参加。他还强调，参加国际艺术节军操表演的只是中国军乐团，而不是手拿枪支的中国军队。据了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国际各人权组织针对爱丁堡军操表演主办单位邀请中国军队参加国际艺术节而举行的抗议活动，对中国军乐团造成了严厉的打击。同时，主办单位在下届国际艺术节上是否邀请中国军队发出了质疑的信号。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那区发生5.8级地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本周二下午北京时间6:05，西藏那区地区安多聂荣县之间发生了5.8级地震。据那区地区报告，震中位于安都县邦艾乡、滩堆乡附近扎热镇以及安都县城所在地，多有较为强烈的震感。截至记者发稿时，原镇区没有余震发生，也尚未有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报告。受灾的情况呢，正在调查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纪元消息，正当雅典奥运会进入最后阶段，北京即将接过奥运会旗之际，总部设在巴黎的机制五国界本周三奖励给中国一枚额外金牌及人权侵犯金牌。 基督五国界发布的新闻告诉，中国对已认识的渤海并没有在奥运会期间有所建设。对于传媒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而27名记者和60多名网络异议人士因表达观点而受到关押。记者吴国杰指出，外国媒体记者总是受到中国当局的怀疑，并成为威胁和暴力的目标。记者吴国杰还敦促国际奥委会尽全力使北京尊重基本自由。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金美都播送巴瓦克桑前村中医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如果要更改藏英间签订的条约，应该是英藏双方共同更改，英方没有权利单独改动，满清更没有这个权利。仅就这一点就可以完全证明1906年满英间的北京订立的条约完全是非法的。1908年满英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协议之内容是关于英国在西藏江孜开放商埠之面积、商业方式、市场保护等，但是英国在江孜开放的商埠的权利是1904年藏英之间签订的拉萨条约所赋予的。如果讨论商埠之面积、商业方式、市场保护等，完全可由藏英政府之间进行协商。可是在这一点上，满清是引火虫装真火，英国也采取默认的态度，因此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西藏的承认。这于1904年藏英之间所订立的拉萨条约中，应该有西藏赔款给英国的款项由满清政府偿还的主要原因是，藏英之间签订的拉萨条约使满清政府极为尴尬，为了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满清与西藏的特殊关系，满清在西藏没有提出任何请求的情况下，自愿承担了代换赔款的义务，这与主权扯不上任何关系。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13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启程前往蒙古和西藏青海塔尔寺，在这一期间，满清皇帝前后前十遇以慰问并带来许多礼品。1908年受满清皇帝邀请，13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会晤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满清皇帝赐给达赖喇嘛陈顺藏画西天大善自在佛之金册，而达赖喇嘛也同样给满清皇帝撰写祈祷文祝福长寿。所有这些都是两国君主之间相互礼尚往来的重要文献，但不知什么原因均未摘录在西藏历史档案荟萃这一书里面。满清最后在西藏的行为几乎达到了疯狂，其结果也直接导致了西藏僧俗群众全力反抗，把满清在西藏的最后势力悉数赶出西藏。1906年赵尔丰在西藏康区理塘、巴塘、延景等地强行进行改土归流，率军烧毁寺院，肆意捉杀当地的僧俗群众。1909年满清以保护英国商埠为借口，派遣大规模陆军到达拉萨，并在到达当天就肆意开枪乱杀无辜的平民。1910年满清皇帝宣布取消达赖喇嘛名号，满清军队在西藏的野蛮行为和满清皇帝的做法引起全体西藏僧俗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向驻藏大臣进行抗议，特别是西藏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他们拒绝支付乌拉马差，破坏驿站，断绝后方供应。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金美道报送巴瓦克桑前村中医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